从12月7日开始，泰国和柬埔寨重燃战火，而且这次看去显然烈度比上次更浓。泰国军方出动 F-16 战斗机、鹰狮战机、主战坦克、炮兵部队，甚至海军舰艇火力，对柬埔寨边境附近多个目标发起猛烈打击。据泰国民族报报道，当地时间12月17日，泰军第二军区装甲部队当天动用坦克对位于塞达古通道地区的柬埔寨赌场建筑及诈骗团伙基地实施炮击。期间有传闻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出面调停，但被泰国总理公开否认，甚至这次泰国已经明确排除美国现阶段介入调停的可能性。从泰国方面透露要对柬埔寨去军事化的目标来看，这次洪森家族大有要翻船的架势。因为如果排除第三方介入，就算泰国也是菜鸡，但对上柬埔寨，无论从哪个维度审视，泰国都是单方面碾压。人口接近柬埔寨四倍，国防预算接近七倍，虽然柬埔寨陆军还能勉强相持，但在海空方面则完全呈现出单方面被动吊打的局面。柬埔寨的空军只有25架飞机，其中21架是直升机，4架是固定翼运输机，而且直升机还不是攻击直升机，因此柬埔寨毫无制空权可言。而泰国空军拥有48架 F-16、11架 James-39 鹰狮战斗机等，足以碾压柬埔寨。泰国海军虽然不怎么样，但给柬埔寨来个海上封锁完全不成问题。这次泰国军方就宣布启动封锁泰国湾行动，这就是打算断了柬埔寨的海上补给线。这仗持续扩大下去，对于柬埔寨而言完全就是灾难。很多人会有个疑问，泰柬双方才在10月底的东盟峰会上签订了停火协议，为什么刚满月不久就把协议扔进了垃圾堆呢？首先我们来回顾上轮冲突的过程是怎样的。双方在历史争议区发生巡逻兵摩擦，泰国总理佩通坦私信洪森协调，结果被洪森背刺下台。川普借贸易战协调斡旋，双方休战。但结果呢？柬埔寨国内民族情绪大起，洪森家族在柬埔寨的形象得到巩固，而泰国什么也没捞到，还折了一个佩通坦。这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中的强队虐菜，不仅被弱队逼平，还被红牌罚下一个人。所以泰国全国上下，从王室、内阁、军方以及普通民众，肚子里全都憋着火。说回本次冲突，实际上推动战火重燃局势升级的因素有很多，新仇旧恨全都一起来。首先一个是历史因素，柬埔寨和泰国虽是邻国，但却是山水相依，世代仇敌，持续百年的国仇家恨，著名的百威下寺之争，双方民众内心都看对方极不顺眼。第二，争议地区可能涉及稀土矿问题，据称在百威下寺周边的模糊区域探明了超十万吨、估值6000亿美元的高精致稀土矿。三，涉及违反停火协议问题，这次是泰国控诉柬埔寨埋设新雷，再次导致士兵伤亡。四，涉及赌场和电诈问题，这里详细说一下，柬埔寨在柬泰边境线上开了上百家赌场，而泰国本国禁赌，这些赌场就对泰国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是开车几小时就能到的法外乐园。这些赌场就像一串抽水泵，每年从泰国人口袋里抽走超过6000亿泰铢，约184亿美元。而2024年，柬埔寨的名义 GDP 也才345亿美元。另一边，由于电诈园区的存在，让整个东南亚背上了危险之地的恶名。旅游业是泰国的命根子，可今年前八个月去泰国的中国游客还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普吉岛的海滩冷了，清迈的夜市静了，从导游、司机到酒店、餐馆、旅游相关行业一片哀嚎。虽然缅甸的电诈产业基本上已被连根拔起，结果万万没想到暗起葫芦起了瓢，缅北的很多电诈分子都跑到了柬埔寨去再就业。柬埔寨显然接过了这个盘子，想要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一方面，柬埔寨的黑色产业对泰国构成了长期威胁，不停的吸血；而另一方面，只要柬埔寨还要继续搞电诈，不能被根除，周边国家的旅游谁都别想好。梳理下来，双方新仇旧恨，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于是炸弹成了最后的语言。当然，我们也清楚，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行动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政治计算和利益权衡，绝非简单的上头了。这里就要提一下11月泰王访华的事。 泰王从2016年继位以来就没做过任何一次国事访问，这次破天荒到中国访问了三天，大冬天穿着厚外套去了北京。这个时间跨度、季节以及出访频率都预示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会面。再看泰王来之前的见面礼，不仅亲自介入将反诈提升至国家最高一制层面，而且还向中国移交了电诈头目于志江等一批嫌犯。所以就从对于打击电诈的态度看，泰国与之不共戴天。而泰王回去后，泰国就开始暴揍柬埔寨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这是泰国拿到了中国某些承诺后毫无顾忌的直接开干了呢？一直以来中国对柬埔寨的态度暧昧，实际上从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还是经贸关系来说，柬埔寨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其实并不高。越南和泰国这两个区域性大国就不用说了，甚至缅甸和老挝都比柬埔寨强。比如通过缅甸可以直连印度洋到地中海、欧洲，而中老铁路可以延伸泰国、马来西亚，直通新加坡。之所以中国一直以来支持柬埔寨，甚至有巴铁柬钢的说法，其核心就是涉及西哈努克一脉与中共的历史渊源，以及柬埔寨在东盟内部对中国的支持。所以虽然柬埔寨王室成了吉祥物，洪森上台后选择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包括把儿子送去美国读书，展现出亲美的一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处理。但最近这些年，洪森家族确实干了不少让中国窝火的事，比如运河问题，比如承接电诈产业，比如太子集团电诈头目陈志，洪森的座上宾和顾问，结果最后不仅人不知去向，还被美国没收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再比如从上轮柬泰冲突到现在，柬埔寨都是第一时间想着川普来介入调停。所以细数下来就会发现，洪森家族与中国这边实际上越走越远了。那么既然如此，中国的态度想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就目前形势观察，中国没有什么实际动作，甚至还向泰国表示在两国争议开始后没有向柬埔寨提供武器和援助。目前泰国仍对柬埔寨赌场建筑及诈骗园区实施猛烈炮击，不达目的不罢休。而洪森则威胁要公布电诈园区股东名单，里面可能涉及一些敏感群体。当然这也是洪森家族现在手上最大的筹码，想要把水搅浑。要知道柬埔寨的园区可不是今天才有的，而国内某些权贵跟这些黑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背后这口瓜到底有多大，黑金利益链条到底有多深，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毫无疑问，把电诈园区炸成废墟，对这些诈骗分子肯定是沉重的打击。不过即便园区被炸，诈骗分子却可以跑，用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找到另外的地方重操旧业。以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是园区炸了换个地方又可以重新开始。像是迪拜、缅甸、非洲等地依然有人从事电诈。所以泰国炸柬埔寨的诈骗园区，此事只是治标不治本，只要这是挣大钱的买卖，就会有人前赴后继。然而最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发布了一则命令，却让人看到电诈治本的希望。 FCC 命令要求中国三大运营商，也即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有中国联通，在14天内解决在美国反自动拨号骚扰数据库中的认证问题，同时要求三大运营商说明其在数据库中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符合公众利益。 FCC 威胁如果不能按时给予答复，将把三大运营商从 RMD 数据库中删除，美国运营商将停止接收来自中国的直接呼叫，无法接入美国的电信网络。 FCC 大概意思就是让三大运营商解决虚拟电话的真实性问题，让每一通电话都可以追查到责任主体人。也许有人可能会说，这看起来又像是美国搞霸权，泛化安全概念，扩大范围，从产品延伸到服务领域，系统性的遏制。可这是你细品一下，美国提出的这个问题让人们意识到，原来这些运营商是可以用技术手段确认诈骗电话的责任人的。做过电话营销的都知道，连续打几个电话之后，号码就很容易被标记为营销或诈骗电话。现在不管是外卖快递还是网约车， 基本都是在用虚拟电话，但是手机上却能提示是快递还是外卖。这都说明电信运营商是有能力做到标记这些虚拟电话的。为什么这些号码不会被当成诈骗电话呢？因为来源明确，企业实名，行为可控，可以追责。而很多诈骗电话却查不到背后是谁，他们明明也用的是虚拟号码，但是其来源不可控，中间链条复杂，没有人承担责任。各种反诈宣传铺天盖地，搞了那么久却收效甚微。现在美国下了最后通牒，让把技术漏洞堵上。如果国外的可以，那国内的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提醒了我们，原来这件事是可以从技术上解决的。诈骗分子可以清楚查到我们的隐私，我们却不知道诈骗分子的任何信息。一查电话只是一个虚拟电话，追查不到任何责任主体。以前大家不懂技术只能认栽，可现在这件事被摆在了台面上。如果可以从技术层面做到拦截诈骗电话，让每一次电话都能追溯到责任主体，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但有这么好的技术，以前为什么不用呢？如果实现了在通讯过程中就标记甚至拦截诈骗电话，又何必用反诈 APP 来反诈呢？这件事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在于中美博弈本身，而在于它可能揭开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现实。他们也许不是拿诈骗没办法，而是没人愿意把漏洞真正堵上。